川普解雇开发署监察长，马斯克揭惊人内幕，买基金送美国绿卡，是马斯克效率部新政策。俄网络犯罪受重击，西方三国联合制裁，全球支持率最高的领导人竟是他。美英拒签巴黎 AI 宣言，背后真相揭晓。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热点观察，我是黎文，今日是2月12号星期三，下边是详细内容。2月11号，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保罗·马丁被川普政府解雇，消息一出即引发舆论广泛讨论。与此同时，由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亦揭示了一项震惊全国的黑幕，每年高达100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金流向不明人士，甚至有12名150岁老人依然在度领取社会保障金。这一系列令人惊讶的发现，要令公众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产生了深深质疑。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美国广播公司等美国媒体报道，知情人士称，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保罗·马丁于当地时间2月11号被解雇。保罗·马丁礼拜二收到总统人事办公室副主任的一封电子邮件，称他作为监察长的职位被终止，立即生效。马丁自2023年12月以来一直担任该机构独立监督负责人，之后马丁的职位将由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调查的助理监察长马克·迈耶接替。另一方面，由美国科技富豪马斯克领导的揭露联邦机构浪费等问题的政府效率部门，对联邦政府查账后发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财政部每年向身份不明的人发放超过1000亿美元的社会福利金，还发现至少有12名150岁的老人目前仍在度领取社会保障福利金，令马斯克直呼简直是癫了。马斯克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表示，财政部每年有超过1000亿美元的福利金被发放给没有社会保障号码，甚至是连临时身份证明都没有的人。他询问财政部是不是有人可以估计1000亿美元中有多少是属于明确兼且明显的欺诈。在场所有人共识是一半，等于政府每个礼拜有10亿美元被身份不明的人拿走。马斯克说，这个简直是癫了，必须马上解决。另据美联社报道，一名共和党国会成员指出，调查团队发现至少有12名年龄超过150岁老人仍在度领取社会保障福利金，但美国现在的最高龄者仅为115岁。就事件 ，X 平台网友昆仑发帖讲：震古烁今，马斯克讲俾我哋的政治金句如下。第一个是振聋发聩的金句，是剥削你的不是资本而是权力。马斯克第二个金句亦在今日诞生了，马斯克带着儿子 Lex 到访白宫，表达了坚定查账的态度。会见川普之后，获得了川普的强力支持，川普颁布行政令，要求联邦各机构配合马斯克反腐败。马斯克第二个金句是，如果人民不能够投票，不能够通过他们选出的代表总统、参议院和众议院来决定他们的意愿，这样我们就不是生活在民主国家，而是生活在官僚体制下边。各位朋友，你对马斯克这两个观点是怎样看的呢？如果你认同第一个观点，请在评论区写一；如果你认同第二个观点，请在评论区写二；如果你以上的观点都不认同，请写三。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观点。 近日社交媒体平台 X 上，一个中文户口转发了一段影片，称美国效率部推出了买基金送绿卡政策，只要购买足够的基金，全家都可攞到绿卡。有网民询问这个消息是否属实，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查核后发现，相关投资移民计划早在1990年就由国会创立，和近期成立的机构无关。查核进一步发现，美国的投资移民计划要求投资者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或直接投入$800,000，这些投资并不等同于购买证券市场的基金，不构成获得绿卡条件。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首先检视了美国公民及移民局的公开资料，其中显示投资移民计划早在1990年就由美国国会创立，和近期成立的任何部门无关。再翻查媒体公开报道，都没有显示政府效率部门曾有类似的公开声明。另外，美国的投资移民计划不是单靠买基金就能获得绿卡。根据 USCIS， 申请者有两种途径，创造就业机会或直接投入资本。以创造就业机会来讲，每位 EB5 投资者必须在美国创造至少10个全职就业机会，而直接投入资本的投资人则有两种选择，一是投资总额达$1,050,000，而是在美国划定的目标就业区，譬如乡村高失业率地区，投资达$800,000即符合标准。投资的内容可以是现金、设备、库存、其他有形资产、现金等，但不包括以债务安排形式进行的投资。在台湾从事美国移民的侨民国际移民顾问公司的黄先生接受了 AFCL 采访时表示，美国移民法属联邦法律，需经参众两院通过才有效，马斯克的效率部职权不在此。另外，最近一次相关法案的更改是出现在2021年拜登时期推出的2022年 EB5 改革和诚信法案，和刚就任的川普政府无关。该公司另外表示，如果投资经移民局核准，目标就业区的合作公司相关基金可以作为申请投资移民计划的证明，但不是直接到证券市场买投资。简单来讲， EB5 计划是希望鼓励透过非本国籍公民的投资振兴美国经济，以及增加美国境内的就业机会，而一般证券市场上的基金交易并无法达到这个目标，因为这样网上流传只是购买一定量的基金，美国就会给你全家送绿卡的讲法过度简单了投资移民的细节。2月11号，美国、英国和澳洲对一家俄罗斯网络托管服务提供商及两名经营人员实施制裁，因为他们支持俄罗斯勒索软件集团 Lockbit 的活动。美国财政部外国有资产产控制办公室和英国和澳洲相关机构联合制裁了 Zervis， 这个是一家总仓位于俄罗斯的防弹托管服务供应商，该类服务通常无视或逃避执法部门的请求。另外，两名为 Service 担任经营人员的俄罗斯公民亦受到制裁。美国财政部指控 Service 向 Lockbit 提供专程设计的伺服器，以抵抗执法部门的行动。 Lockbit 的勒索软件攻击已在全球范围内向几千名受害者勒索超过$1.2亿。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表示， Lockbit 自2019年起开始运作，是全球部署最广泛的勒索软件变种，同时仍在到处犯案。 美国财政部负责金融情报事务等的代理副部长布拉德利 T 史密斯表示，星期二的行动凸显了我们共同打击这一犯罪生态系统各个环节以维护国家安全的决心，无论该系统位于何处。Lockerbie 组织的攻击事件受害者包括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美国皇家邮政、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和安理国际律师事务所等。勒索软件是网络犯罪中最具破坏性、成本最高的形式之一，影响地方政府、法院系统、医院、学校和企业。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塔米·布劳斯表示，星期二的制裁体现了美国致力于和国际伙伴共同打击网络犯罪，以及削弱那些能令犯罪分子针对我们公民的网络。目前据美国晨间咨询公司发表的一月全球领袖支持度民意调查，美国总统川普第二任期上台后的支持度排行第五，高于多数民主国家领导人。据美国媒体新闻周刊报道，晨间咨询公司在1月21号到27号对24个民主国家进行的民调显示，川普的支持率为 52%， 不支持率为 38%， 剩余有 10% 的接受访问者回答讲他们未清楚是不是支持他。在该排名中，只有四位世界领导人击败川普：印度总理莫迪、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阿根廷总统米莱、阿姆克德祖特尔、德国总理索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在榜尾位置。只有 20% 的人支持索尔茨， 18% 的人表示支持马克龙。因戒严风波仍被拘押的南韩总统尹锡悦支持率为 17%， 高于敬陪末席的捷克总统帕维尔，而习近平落榜。这次民调标志着川普的支持率较其第一任期上升。民调显示，民众强烈支持川普的移民议程，其中包括加强驱逐出境力度、取消出生公民权，以及提议在古巴关塔那摩湾拘留营建造设施来安置非法移民等措施。2月11号，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闭幕，下一届峰会将在印度举行。法、中、印等61个国家签署巴黎人工智能宣言，宣言包括开放、包容和道德，呼吁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协调，倡导全球对话，并呼吁避免市场集中，以提升 AI 技术的可及性。美国反对欧盟对人工智能监管过严，没有签署宣言。美国副总统曼斯呼吁欧洲不要过度监管人工智能。同样没有签署宣言的英国亦强调了国家利益的重要性。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曼斯发表强硬讲话之后，马克龙在峰会上讲，他倾向于减少法律限制，但强调监管措施仍是必须的，以确保人工智能保持可信。如果不是，大家最终将会抗拒他。参加这次峰会的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演讲中抨击欧盟针对社交媒体的内容审核政策，指美国科技公司被迫因应欧盟数码服务法令的监管需求，以虚假信息为由删除及审查内容。他亦批评欧盟推行目的是保护私隐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意味着较小型的业界需面对无限度的合规成本。他还特别强调了独裁政权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渗透并夺取他国信息。他说，我们坚信人工智能必须不受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而美国的人工智能不会被用作独裁政权审查的工具。曼斯抨击一些独裁政权 透视及使用人工智能来加强军事情报和监控能力，以获取外国数据并进行宣传，这就削弱其他国家的安全。他表示，和这些政权合作等于将自己的国家和独裁主子绑在一起，而他会试图渗透、扎根并夺取你的信息基础设施。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